好的，佛门善书，找到了，老师来了，哦，好的，收到了，老师，今天从佛门善书发心人普遍印诵。如是广行化度，而信者仍属寥寥，何也？从这儿开始。哎呀，这个东西印诵是一回事，他自己得愿意啊。不是每一个人一看书就能那个的。答：世人之看清佛法，正中此病。盖世人专重外相，以书房发行。没有文字吗？啊，稍等，我已经贴出来了。那就是有问题，稍等啊。能看到吗？还是看不到啊？看到了，好，那就是有一个道和银。佛门善书就是这个，我们都发心啊，又印啊，又送啊，为什么信的人还是少？答：世人之看清佛法，正中此病。盖世人专重外相，以书房发行会道会银之书，上代价数元数角不等。而如此重要之书，可以不费分文，轻视之心油然而生矣。今必反其道而行之，凡今真发心者，必不吝此小费，且因出费关系，必不漠视而轻弃，凡可用心一阅，引之入圣矣。又书切不可太厚，使人先见而生畏，故度化法门亦当随时待而变通。无定法也，应该随时带而变通。这个带很像是随时化而变通，啊，随时带而变通。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吧？这是说的是印书的这个事儿，也没什么事儿。就是说的那些很糟糕的那个道啊、银啊那些的，还就有钱呢。我们这么重要的书，要是没有钱的话，人家会轻视。要让他花钱，他花了钱，他就不容易轻视了。这是这样一种，反正我们的书都不花钱。还有一个书不可太厚，这个我同意，书不可太厚。太厚的这个书基本上容易束之高阁，就像我们那个佛法修正心要印成上下册，还是分开一本一本的印吧。我们现在是分开一本一本的印。这一次的老人文集，从过年前就，从去年12月份就开始一直在校对啊什么的，看看这两个月能不能印出来吧。这是这个没什么吧，我们接着学习下一个吧。这问唐僧要东西，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那也有可能，要也有可能。但是旁边又有人看着不舒服了，你要是按照世间人的这种做法吧，他怎么看着都不舒服。人家又说了，你看看你这佛门里面贪污腐败呀，都是这些啊，这是什么呀？一点也不清净啊。那这么想的人也不是少数啊，也不是少数，对不对？那看你要哪一种。我们还是就是说的是，不跟那个贪污腐败搞，不跟那个搞。我们就是说的是，不要钱，不跟盈利上搞。这个张浩师兄结缘的那个佛像，不是给寺院建设的，就是一个是200块，然后有的师兄收到，有的师兄没收到。有的师兄就说了，你看你们寺院是骗子吧，你看给了钱不那个啊，怎么样的，就说骗子这种的就有。我们一听吓坏了，赶快给他发过去。 骗钱的，这就来了。不要钱也没有用，人家说他有大阴谋。嗯，他是干啥不要钱呢？嗯，他是干啥的不要钱？古时候佛法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点，以前的时候的书上记载过，就是说最早传的时候有人就禀告给皇帝了，说这个就是来的一群就是这种的就是异域的西域的这些嘛，异域的这些人，他们就是闭眼，然后有胡子，眼睛的颜色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些人，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来了这些人到我们这儿来宣讲嘛，宣讲佛法。皇帝就问嘛，这些人怎么样？然后他们那个就是那些那他们从这个印度过关过来之后，就是在我们的中国的比较偏远的地方，在那不是度化人吗？然后那些地方呢，就上书给皇帝说，这些人呐，他们就是说的是，一有机会啊就宣扬佛法，一有机会就是给我们讲法，就是讲啊讲啊，不停的讲。但是这些人的特点呢，就是来了不少这样的人，他因为他是异域风格，然后又一直讲，就很奇怪。但是这种人的特点就是他不跟我们争利，不跟我们就是说，也就是他吃啊住啊什么的都是很简朴的，然后也不跟我们做生意啊争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地方官员啊就上书给皇帝，就是说这一类的人就是说的是，就是皇帝很警惕嘛，就是说这一类的人那不是外族来的吗，看他们来干嘛。然后他们就说这些外族人他就在我们这儿宣扬，然后也不做生意，也不做营生，也不跟我们争利。然后地方官员就建议这些人呐、就是说的是，他既然是这样的话，就建议不用管他们。他说，要是把他们制裁喽，把他们抓了呀，制裁喽，恐遭天谴。就是为什么呢？这些人的特点是不跟世人争利，他不跟我们争利，你惹他干啥呀？你就没必要去整他。佛门比丘何以？说到所请佛像，没事，是这张师兄的，他为寺院捐助的。佛门比丘何以堕落至此？不知如何补救。比丘者，无上士也，人天表示岂可轻视？论者归咎比丘之自取，自无可讳言，不知为法也，亦不当作而恶弊也。比丘自身就死之不暇，悉暇于弘法哉？其伴惊颤者，所以谋生也。政府先轻视佛教原有之产，善不欲保护，而比丘之守产，哎呀，这个很复杂呀。比丘之守产，上也者，用之以整理塔殿；中也者，维持十方堂舍，敷衍挂单；下也者，资其酬应，年节送礼于施主；更下者，盗用，以谋酒肉。如是堕落，可伤感。安得有利者，一改其风气而正其弊，庶可补救于万一。是在社会法之改良。如供养比丘为亡人做功德，不求惊颤钟鼓之热闹，而重于讲论经义，请之上座，丰厚供养于亡者，既有利益于比丘，亦自这个是个好主意，亦自尊重。其不识经文、不明佛理的比丘，自然淘汰，而真人才出矣。政府先为提倡，一面严谨送殡等事，以尊其人格。这没办法，这是信众这样，所以才敢得比丘这样，没办法。而比丘戒律，尤当注意，先使世人知比丘究为何物。弘扬佛法就会合物，比丘不是废人，佛法不是迷信，不独立于亡者，也亦立于生人。各学校中也可严请比丘主讲，互相尊重，世道人心自可大化。所苦者近数十年来社会重大事业，政府上无暇及此，舆论比丘之改进，将掩口而笑，其于远矣。哎呀，这个啊。就是对于社会的一个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还是可以说什么，所以说到了，就是说的是还有很多的事儿都没有来得及改，哪有人管这个比丘上的事儿啊？这是说到后面的， 看看前面的，前面的这个，这个说的是这个比丘的堕落问题，比丘的堕落问题。这个比丘的堕落，应该这么说，不是全堕落，不是全堕落，还是有，它只是不是主流。那么按照二祖说的这个，啥是主流了呢？啥是主流了呢？现在比如说是超度这一类的，金忏这一类的，金忏这一类的。那也是社会的需要造成了这种情况啊，是社会需要啊，社会需要这种，也不能够怪比丘，也不能够怪比丘。社会的居士他们怎么看待比丘的这一类的就脱颖而出了。哎呀，先看看前面的这个不知为法者自救之不暇。所以说政府轻视佛教，按照二祖的说法，原有的产不予保护，而比丘守产，比丘守产，他就是比丘的要经营啊，就是说整理佛塔的这个算好的啦，然后维持十方的房间啊，敷衍挂单的这个也算中的了，然后还有一些呢，还有一些酬应，还有一些竟然还送过年过节的还还礼于施主，另外还有一些更过分的是啥呢？更过分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拿着这个钱来喝酒吃肉呢，那就是很糟糕，很糟糕。这个应该是什么呀？应该就是怎么改呢？就比如说是供养比丘这个事儿，供养比丘为亡人做金忏的这个。二祖就举了个例子，你可以让他去讲经啊，你可以讲经啊，你供养他让他讲经，对于亡者也有利益，对于比丘他也有好处。这样的话呢，而且呢，这样的话用，如果这种风气能够兴起来的话，那么不识经文不明佛理的比丘啊就容易被淘汰，就真人才就出了。如果我们社会就是这么吧，我们社会不是吹吹打打让他就是念念这念念那，而是让他就是说的是通过这个讲经，通过讲经生作讲经这种形式来给亡人超度，对亡人也有利益，对于比丘整体的风气也好。这个二祖提的这个方法也挺好，就跟上面说的似的，二祖说话他面面俱到，他说的这些就跟上面说的那个书要薄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新颖的提法呀，就讲经说法来超度亡人，这样的话对亡者也有利益，对于比丘也好。现在的就是吹打念唱搞金忏，现在还是这样，那就是咱们这些人迷信啊，就是吹打念唱搞金忏，排场整大点儿，越这样越就是生人就是那个活人啊家属啊越安心，就把它给搞成这样了。另外一个二祖还说了，就是说应该就是说的是这个弘扬的话呢，也可以就是说的在学校里面也可以请佛法，也可以请佛法，这样的话呢互相尊重，也可以起到就是化世道人心的作用。但是呢现在政府没空管，大概是这个意思。提了两点建议，就是一个是为亡人送终这个事儿，然后呢还说如果是政府，如果是大家不知道，政府可以先提倡啊，严禁送殡，然后让他讲经啊之类的。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学校里面也可以请比丘过去给他讲啊，讲课。现在这都算了，不说了，接着学下一个吧。这不是我们能够操心的事儿。云何是出限量之勇猛？此取法乎上之意也，以使秦中堕人之横行，不超出限量，如用兵之进攻，义无反顾，中途必退缩也。初学以痛懈为主，只有猛进而无退，极致明白根本，越狠越好。认识要心切深切，半点含糊不得，如开门非开足不可，不可姑息及正修行路，反不易性急求速，以毅力以其守恒，等至水到渠成，自然成就。以所谓猛狠横等四字诀也，精为专一，进为不退，波罗蜜门如此而已。这是解释了精进的意思。精进，精就是专一，进就是不退，这样的解释很好。 别另外要一个进，别另外要一个进，因为另外要一个进就会退，进进退退，来来回回的，也不就是别要那个进，别要那个进也不退。精是专一，这个解释也很好。这里说的是勇猛，怎么样能够出乎限量的勇猛？出乎限量的勇猛，这个二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用兵进攻一样，用兵进攻啊，要义无反就是说的义无反顾，就是说的是义无反顾的话，就是说的是，如果是进攻义无反顾，中途就可能会退缩，中途必然会有退缩。所以说啊，这个就是学佛这个事儿啊，不应该只有勇猛。但是呢，你要是没有勇猛也不对，刚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是勇猛精进，很痛切，勇猛精进。到明白根本之前都是痛切精进是最好的。就像是按照这个一般的规律来说的话，就是说200座到400座不是打开本来吗？200座到400座，你就是用功勇猛精进的这个劲儿，就用在这儿，这时间并不长啊，一年半载，大概是这个时候。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时候明白根本这个地方要狠，认识要深切，这个地方半点含糊不得。现在很多的师兄啊，都是非常的含糊，一点也不利落，很含糊，自己在那儿含糊来含糊去的，就这一类的。他过了千座了，这种的尤其是多。这个地方就是认识要深切，半点含糊不得，不能够得少为足。就像是开门，一定要把门开够。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到了正修的路了，就要守恒了，就要就是说的是要恒心，要恒心。这个地方就是二祖就提了四个字儿，一个是勇猛，一个是要狠，就是说的是这个狠，这个地方上是不留人情，不留余地，这叫狠。恒就是还是有一个恒久心，那是以后的了。你活着有多长，你的这个学佛就有多长，这是属于恒。还有一个等，就是说开悟这个事儿啊，正道这个事儿是急不来的。你只要在这儿一直等着就行了。这个等啊，有两个方面，我理解有两个方面。这个等，这个水到渠成、自然成就是指哪两个方面？一个是根本成就，就是明白根本心见性这个事儿。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你知道怎么用功，你可以猛狠恒，你可以这三个一直用，你只管这样用，它自然成就，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去除习气，奇妙应这个事儿。你只要在这个地方上认得稳，认识深切了，半点含糊没有，那剩下来的事儿只有一个事儿，就是等。自然的那些习气就慢慢的就消退了，然后这个自然的那些妙用就起来了。其实所谓的妙用没什么妙用，就一直这样慢慢的等，它就不一样了，就娴熟了呀，娴熟了。这是说的是，说的是等字儿，等字儿这个地方上，我就是说的，我从我的理解就是有这两点儿，有这两点儿，这个等，猛狠恒等。对于就是只问耕耘，不求收获，不求收获，只问耕耘，猛狠恒等。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刚开始修行的人啊，你的心思要用在修法上，你心思没有用在修法上，你修心中心干什么呢？就有点不太合适，就是说的杀鸡用了宰牛刀，你是为了其他的，你还是要就是心思啊是用来明心见性的，你对这个事儿就是很那个，你这样来修心中心比较合适。如果你有其他的心思啊，你最好警惕，你要在佛法的教理上就是多学习，要认识的要透彻。就是说其他的事儿都是因缘，你不要在其他的事上放太多的心思，还是要为明心见性。这样的话你才容易猛，才容易狠，才容易猛进而无退。发心为根本是。还有一些人呢，他比如说他衡量自己的烦恼多烦恼少，其实他那个烦恼不过是生活而已，被生活所带累，弄不好了走偏了，就变成了为生活为营生而修佛法了，为了能够让事事如意而修佛法了，这都发心不对。 李靖他就是光那个啥，光那个说狠话发狠誓，这些事儿啊是不可以说的，不可以说的。有一句话叫秀恩爱死得快，不是让你弄这些的，你就是罚我们的钱，到时候你就没有做了，罚的钱我也不会收的，我不稀罕这个，不要这个，不是钱的事儿，他怎么能够跟钱联系起来呢？联系起来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让你发誓赌咒，你就只管做就行了，这事儿有什么难的？你吃饭睡觉都能坚持，打坐这个事儿怎么就不能坚持了呢？要是打坐就不能坚持，你就先别吃饭睡觉嘛，就很简单啊。不，我不会要他的钱的，我不会要他的钱。因为啥呢？他就是这样，不是一次两次了。他的意思是断坐罚钱，断坐罚钱，谁要你这个钱呢？不要。不是不是不是，他不是跟我一个人说的，他是在群里说的，又赌咒又发誓的，很奇怪很奇怪。你这个好，你就坚持做下去就行了嘛。未来的事儿先别考虑，你就抓住一条，你反正你不打坐，你不吃饭不睡觉，不就行了吗？没什么事儿啊。看下一个吧。枯燥乏味，什么东西不枯燥乏味？我反倒要问问你，李静，这个事儿就是我问你的事儿了。我问你了，就是什么事儿不枯燥乏味？什么事儿是有意思的，一点也不枯燥的？你说一说。单调，对，什么事儿是不单调的、不枯燥的、不乏味的？你去说啊，你去说啊。世间的什么事儿是看电影啊、看小说呀、啊，还是怎么怎么样啊？那天要是那样的话，你就去干嘛？你何必来学佛法呢？没必要，没有人勉强你学，还是到那儿了，没人勉强你学。这个东西既然枯燥、乏味、单调，你就可以不学嘛。什么东西有意思啊？那个东西真的有意思吗？有，就是说李静，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就像你这种觉得打坐单调、枯燥、乏味的人，有，不止你一个，不止你一个。我是一直不理解，就是有一类这样的人，他就觉得打坐是枯燥的、乏味的、单调的。有，是有，我不明白这一类人他是怎么考虑的、怎么想的，我觉得很奇怪。打坐有可能是有的时候要遭罪，这个倒是的，遭罪遭罪也要咬着牙着遭罪。但是你说枯燥、单调、枯燥、乏味，我怎么都不觉得单调枯燥，我从来都没有觉过单调、枯燥、乏味。不止你一个，是有人说过，我一直不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单调、枯燥、乏味呢？什么东西不单调啊？这个东西的话要好好的检讨，你认为什么东西不单调，就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就是说的我认为都没法明心见性，什么事儿是不单调的？不单调的是有意思啊，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表示有意思吧，这个东西没意思吧，那就是苦趣正浓，这种人都没法明心见性。是你自己觉得有意思啊，实际上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没意思的，该生生该死死，生老病死生住阴灭，就是这样的，一直是枯燥的、乏味的、单调的，是你自己折腾出来可多妄想，搞出来的可多东西，你觉得不枯燥、不乏味、不单调，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不为见性吧，是什么意思？不能见性这种的。他认为打坐枯燥单调乏味这种的就不能见性，他心里头还觉得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东西，还有一个志向在那儿，多多少少是有的，你自己找一找，肯定是他的，就是说他的真正的志向不在打坐上。 实际上你打坐的话，就是说的是每一坐下来都很复杂呀，哪哭掉单造乏味啊，单调乏味。你看看我们光打坐的这个问题出来多少，怎么念咒啊，怎么有妄想啊，这个怎么样啊，那事儿多得很呢、啊、哪枯燥乏味单调啊，一堆事儿呢。现在告诉你别理这些事儿，别理这些事儿。另外还有一些人竟然觉得枯燥单调乏味，哎呀，不知道。对，我觉得是不未见性啊，对对对对对，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他自己也可能也不清楚，不清楚。初学以至成就，自有次第，究不知以何为最，何者为最难？此有二：一手一尾也，一手一尾而已。手者，初入手明本来也，如破竹。然第一节最难开，不独要劈开，必正而勿邪。尾者，至最后细微细微处，异于红河，白露于白雪，昼视之不可分也。然绝对不同，二者相较，还是以手为难。因为末后观之不破，仍由根本不认透而起，是以从初学之成就，无刻不应拿住本来两个字儿。本来面目不清，万般困难由是生发。譬如读西文，字母拼音不熟，越读越困难，学人美乎于微，其实这一点为万分重要。哎，这个是最关键的。二祖说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对，就是这个学佛中有哪一个是最难的呀？初学到成就的都有很多次第的，不知道这中间啊哪一个坎是最难的呀？二祖说，哎，这个难的地方啊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最开始，一个是在最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刚明本来就像是拿那个竹子，拿那个刀劈竹子一样，第一节劈开最难，第一节劈开剩下来的咵就全开了。你第一节不但要劈开，而且要正，要不能斜。就是在这儿，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就是有点像啥呢，就是说的学佛第一要知见证，学佛第一要知见证，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非常关键。还有就是说的是啥呢，就是这个地方还说知见证还不大透，就是应该这么说吧，你就是你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悟的要准，你悟的要透彻，你要是透彻，这个地方上要透彻，根本这里要明的透彻，要明的透彻。明的透彻，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有哪几个特点呢？就是说的是要正不能邪，这是一个，就是要透彻，要正不能够有一些偏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难啊，因为啥呢？原来是特别着相，然后让你突然的一下子到特别不着相，这中间由着相到不着相，就是中间这个转换，这第一次的转换最难，就是说的那斧子扑下去，就是劈开它，这个刀劈开它，这第一下最难。由无相到有，由有相到无相的转换，由无相到有相的，由有相到无相的这个转换呢，就是说你就是第一斧劈开的人各有不同啊。你比如说老人是这么劈开的，就是叫啥来着？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就是这样。这是说的是这一个，就是说这个劈开的时候，那就是说你都得有很多，有的人哦，原来是这样啊，这都可以。为什么会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一说起来的话，好像就是说身心世界化空，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容，好像说得很震撼。为什么说得很震撼呢？那是因为原来是有相的，现在是无相的，从有相转变到无相，它有一个突然的过程。这突然，有的人他突然的厉害，有的人突然的不厉害。突然的不厉害的是啥样的呢？突然的不厉害的就是，往往的是什么呢？往往的是他原来就不怎么太着相。那么如果是着相的用功到这个时候突然的不着相，它中间有一些这个东西，不代表修正，是每个人的因缘，每个人的因缘各不一样。你就像我们看禅宗的历代禅宗的这个开悟的这样一样，不是有的人就很平淡吗？有的人就是说的是整的就是可勇猛啊，就是像灵气似的，左三拳右三拳的那一种的，然后手舞足蹈的那种的疯疯癫癫的，不是有的是吗？所以每个人他这个因缘，各自有各自的因缘，各自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就是说除夕气这个地方，除夕气这个地方上不好说，就像是什么呢，白露跟白雪都是白的，但是他们两个决然不一样，你学佛的跟不学佛的它是决然不一样的，但是呢就像我们说的庭前百字树到底是学佛还是不学佛，既来吃饭困难眠，这到底是学佛还是不学佛啊，就是说决然不同，但是不能分开，不能分开，但是呢比来比去还是在第一个，还是在第一个，就是说首尾这个地方很多细微之处啊，你不能含糊，也不能含糊的，也是不能含糊的，但是尾这个地方上怎么样对怎么样错，关键再看在于你前面明心见性明的这个地方正不正，你只要明心见性正，后面的就没有问题，你明心见性不正，后面的就出问题了。这就是说的是首尾的问题，首尾的问题还是关键在于开始，关键在于开始。然后呢二祖这里头我觉得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无刻不应拿住本来二字，本来面目不清，万般困顿，就是这个地方上眼不正不叫见性，眼不正不叫见性，无刻不应该拿住本来，这个地方很关键，你只要眼正就没事了，那不是你这么说的，还有一个呢，除了眼正还有行旅呢，后面还可以分次第啊，还可以分次第，这是一种分法，你还有一种分法呢，眼正叫见性，除了见性就没有其他事了，这两个并不矛盾，这两个并不矛盾，只要是见性了就没有其他事了，所以说只重子眼正，不重子行旅，不重子行旅，这是说的这一个，就在这一块，只要你眼正，剩下来的就没事，不可能教你怎么去除习气，怎么奇妙用，事无巨细的教给你，那是不可能的，只教你一个就是眼正这个事儿，眼正这个事儿以后剩下来的事儿就是慢慢的，但是眼正这个事儿它得来来回回啊，经过好多次的验证的。所以叫几十年来曾辛苦，曾经几下苍龙窟嘛，曾经几下苍龙窟，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他要来回验证你，但是你只要你这个地方正了就没事儿啊。无刻不应拿住本来，就本来这个地方上根本这个地方你认得清就没事儿，就没事儿。二祖还说了，就像是读英文一样，你拼音字母不熟，那不是就没法学了吗？没法学了吗？你拼音字母熟了以后，慢慢的，其他的就熟了。后面的难还难在哪，后面的难有很多的是细微的地方说不清楚，是这个啊，最后细微处是在这儿说不清楚的地方，微细的地方，没法描述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难的。但是呢它再难它有一个简单，是怎么简单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粗和细，你就别管那个粗和细，你只要在这个地方上站住了都会过去，都没事儿。所以关键在开始，关键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上是根本。学习禅宗的那些啊都可以看看，你哪个地方还有哪儿有问题啊什么什么的，都可以用通过那个来看看自己这个本来这里站得稳不稳。就这么说吧，认识本来到本来这里能够站得稳，这个中间也有一个路程的，也有一个路程的。大部分的是在中间这个路程上需要很长很长时间，需要很长很长时间，能够认得清楚什么是本来，然后呢这个地方要是能够站得特别特别稳，就这中间走的路很长。千座的修行应该大部分用在这个上，从知道，就是说的从认清楚，从眼正一直到站稳，一直到站稳，这个地方用的时间是长，心里面有的时候会有微细的疑问，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有的时候表现的明显，有的时候表现的不明显，但是只要你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见地是正的，你就是有那个疑惑的时候，你自己能给自己拉回来，你最好自己能给自己拉回来。无宝之宝， 不，这都不是什么宝，不是什么刃了，不要用宝刃这个词儿来说，很奇怪，就是说的是宝，它不算是宝，不是宝，你最好别用说这个宝，说宝最好跟刃说到一块儿，宝刃，你同意了一个宝，你就是这个同意了一个宝，你就是他不一定同意这个刃，这宝刃在一块儿说。要不然的这个光说一个宝吧，容易让他有一个东西，容易让他有个东西在。你光说一个宝字，容易让他有个东，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保，我要保护你啊，就有个东西可保了。最好宝和刃在一块儿说，宝和刃在一块儿说。嗯，这个说的这个宝啊刃呢也好的，我们说的是什么，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你站稳，就是你没有疑惑，你在这个地方上没有疑惑，你比如说拿那些公案怎么试你都没有疑惑，你自己待着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这个见地啊，对于自己的这些东西就是心里头没有疑惑，人家来问你啊，来将你啊，你心里头还是没有疑惑，人家说一个书圣你也不会被他给牵累走，他有很多种体现，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要慢慢的要弄，或者人家说哦，大家都公认这一个是明白的，那一个是不明白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公案，我想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婆子树权嘛，树权嘛，凡是人来的时候他都树一个权，凡是人来他都树一个权。赵州就说勘破也，赵州来了他还树权，赵州就说勘破也。好像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地方上应该有个什么东西，那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到底咋回事？咋就不同了？他就容易起这些疑问，容易起这些疑问。就是说，你看着有些公案，哦，这些是怎么样的？这些是透彻的吗？那些是不透彻的？他说的这个答语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的？这都容易就是让人就是看一看你的自己拿捏这个地方上拿捏的对不对？为什么禅师说这句话，那个禅师他就不肯他，说这句话说的就不对，就不透彻。那个禅师说了那句话，他就啃了他，认为他透彻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这个地方是要就是说的是，我认为是要走一段时间的，是要适应一段时间，就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这一块儿。到时候把这个拿住本来这两个词儿彻底的扔开它，本来就站稳了。把拿住本来这两个字儿，这就是拿住本来这四个字儿，给它彻底扔开，就以后就站稳了，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对，一般迁座内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这就是走的是正修行路，那种的就是没见性的，迁座后都没见性的那种的，他都是他心思都不在修行上，就这样应付应付也打完了，你没办法。有没有被神通所获的？很少。就是我们说的这一类的，就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这一类的人，基本上他都不会被神通所获，他比较蔑视神通，他很少被神通。被神通所获是在于刚开始修的人容易有这个，后面的根本都没有，你搭理他干什么呀？没有什么东西。还有一个，你修行了心中心啊，就是说心中心的人他比较容易受哪种神通那个就是迷惑呢？他心通。有的人就是说的是觉得有的人有他心通，然后我心里想的事他都知道，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他就是他可以就是背着这个东西给摄受住了，哎呀觉得他好像是我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啊，有这一类的。实际上啊，你要是明心见性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心都没有无所谓，什么他知道他不知道根本都没有，你别搭理他就行了，就算是被他偶尔说中了也别搭理他，你就一直不搭理他就行了。你说被神通所获的基本上不太多，就是这一类的，就发心正的人被神通所获的不太多。这是刚才这个，我觉得学到现在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一问答是最重要的。再看下一个， 修心中心法之如何可为师资，求师难，实施更难，而为师则尤难。各宗皆然，若无其资，亲切勿轻误人也。地狱座位大半为邪师而设，师不必定指邪师，凡所学未全，不能方便接引受法之弟子，因半途误入邪道者，其师即邪师矣。若所受甚正，学人不听，因而自误者，于师无咎也。师资者，如资粮之受用，自受用而以施于人也。所言资格如下。哎呦，这个说的这老师太复杂了，我们还是师兄弟为好，还是师兄弟为好。所言资者如下几个条件：一，心地根本明白，因因果果能彻了无余；二，于大端法要能一一洞明，于其利弊亦洞察无余；三，法法平等，绝不可有门户之见；四，能不为名闻利养所动，对于名尤为重要；五，知一切皆属因缘，勿丝毫勉强而与人事相逆；六，心常平等，勿轻初学而重有势力者；七，十，学人根器视为重要，如应受其何种法门视为当机，考察其人之环境如何。学人根器最为重要，考察其人之环境如何，及其相貌福泽等等，考察其昔时所修何法，何以不相契应，及受病之源，去其宿病，警告其人修至何时必起何病，或生何疑而退转等病，察其人之习性而方便解释之，察其人对我之信仰心如何，来人求法之因缘是否正当通解等，皆应一一注意，能如是者方堪为师。那就不堪，不堪得很，不堪得很。我们就是说的是人家问问答一答，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师，顶多是师兄之间互相启发启发。二组先看看前面说的这个条件，之前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求师难，然后能够认识哪个是你的师更难，并不是人家说这个是师那个是师就是师的，你得认识，你得自己知道哪个是师，这是很难，要是为人师就更难了，每个宗派都是这样的。这个啊，就是说的是为什么呢，不是说你的成果，你别争着就是说的是你多大的成果，你堕地狱有份在，堕地狱有份在，堕地狱的，堕地狱的，而且呢这个是邪师他堕地狱，但是呢他不一定是邪师，你根本学的根本就是学的就是不透彻，也不能够方便接引，你这个就是说的是在你这受了法的，就是半途就误邪道了，就是你的弟子半途误邪道了，都归到你这儿，都归到你这儿，都归他，怎么在你这受法半途就误邪道了，就入邪道了呀，咋回事啊，咋回事啊。这个地方这种人有的是，这没办法，这没办法。如果是就是说的是你学你受的没有错，但是学人不听的，这个你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有的不是的，你就是说你不是因为你受的正，反正你这边就走邪了，那你这个就是你肯定是邪师堕地狱，那不用说。这是说的是这一个，然后后面说的是就是为师的条件。为师的条件，这个第一个就很那个，一盲引众盲，对，一盲引众盲，堕地狱有份在，一盲引众盲。所以大家都别急着为人师，都别急着去教导别人，你先自己先能不一盲引众盲就不错了，就不错了。你别一就是说的是，哎呀，就是佛法好啊，你都来学啊，见着谁都拉他来学，见着谁都拉他来学什么什么的。到底啥是佛法呀？他打一个佛法的名字就是佛法吗？未必，未必。光打坐就是佛法吗？还是未必。这是这一个，然后看看这个下面的这个条件的这几个，那就都很那个。第一个，心地上的根本明白，因因果果能够彻了无余，因果之事能够彻了无余，心地根本明白，就是这个地方心地根本明白，不受那个因缘所惑，不受那些就是世间的事所惑，世间的事都惑不了他，世间的事都惑不了他。这是我对因因果果能够彻了无余的理解。因因果果彻了无余的意思是说啥呢？有一种就是像佛， 哦，你前世是这个因，他前世是那个缘，有一类是这样的，有一类是这样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因果啊，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认为这个就是属于因因果果彻了无余，因因果果彻了无余，不是说的就是有的人他是专门说因果法的，有这种的佛教里的人，他你说你一说怎么样，他说哦，这是因为你前世干这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然后你会这样，这一世就会这样，你这个前世要是干了那个，你这一世就会怎么，他光跟你说这个的，那个不叫彻了无余，彻了无余就是因果本来就是空，那对，看因果，看因果，嗯，不，绝不是看因果的意思啊，这个地方不是看因果的意思，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各个的法要呢，能够明白，能够都明白，对于利弊也能够知道得很清楚。因果是外道法。不算是外道法吧，因果属于世间法，有个因有个果，那是世间法，那是世间法。怎么感觉有。算命的这一类的多，他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佛在说法的过程中曾经用过这样的形式，哦，这个就是说过这一类的，就是说不是有吗，那个本世经跟本生经吗，说到过去世的因缘了，结果他们就模仿了这个形式，就专门就是在这个上说，在这个上说，说来说去还是没有离开善恶，还是没有离开有为法，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对法药能够都明白，知道它的哪个法药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洞察无余，洞察无余。你不光要知道本宗的，你也要知道其他宗的呀，其他宗的也要明，也要明。你不能就是说其他宗的就完全不知道，那么偏狭，那不对，那不对。就是比如说我吧，我刚开始的时候那就是坚定的净土宗啊。坚定的净土宗啊，觉得就是不跟净土宗的就是叛师啊，什么离道啊之类的。坚定的净土宗啊，要往生净土，往生净土才有成佛的可能性，我们那个时候都是那么认为的，都是那么认为。那看到圆隐老人的好，圆隐老人有一句话就让我下定决心修了心中心法，圆隐老人说学心中心法也是净土啊，也能升极乐世界。我一听，哦呀，我就放心了，我就等这一句话呢，有这句话在我就放心了，要不然的话心说像我等卑劣众生怎么可能成佛呢，怎么可能就是成佛正道啊，先生净土再说吧。老人说，哦，也是净土，也能够生净土，这就放心了，这才开始放心大胆的学。你看看老人他就会接引啊，坚定净土，对对对，老人他会接引啊，他一接引就放心了啊，老人是净土，我也是净土，这就放心了啊，这个往生的问题就解决了，往生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说成佛的问题吧，就是就来学了。你说直接说成佛的，我们那时候的接受到的那些教育就是说的是那根本都不可能，生净土，生净土都很难，生净土就不错了。净土它是不提成就的，不提成佛的，净土是不提成佛的，净土它提的是往生。哎，对对对对对，兜底儿，对。实际上学了之后马上那种净土思想就转变了，那种就是往生净土的就转变了，学了佛之后学了心中心马上就转变了，只要你老实修转得可快。刚修心中心没几天还在第一轮第二轮呢，就坐飞机，那个飞机颠簸的厉害，哎呀就着急啊，就这一般净土的就是马上念佛往生。那时候不是的，那时候那招的那时候坐飞机颠簸的厉害，刚开始修心中心呢，自己咋想的呢，是第一个念头想的，哎呀就是下一世要拖到一个学佛的人家，让我能够这一世学不完的下一世一定要把它学完，都把往生净土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时候第一个紧张就这，所以说它改变很快的，改变很快的，那时候没再考虑，这都很快的都没再考虑了，就是你老实修老实修就行了。一心不乱，净土宗啊，不光是说一心不乱的，净土宗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说法。净土宗关于这个净土宗的经典也很多，你比如说《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很长啊，你可以看一看。它不只是光说一心不乱，还有一心不乱的这个，还有应该是有两种说法，一个是一心不乱，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就是它的翻译是两种翻译，它的翻译是两种翻译，一个是翻译一心不乱，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静念相继一生，这个事儿，这个一心不乱呐、啊，你不要把它想得太那个了，你就这么说吧。一心不乱的意思就是你别让娑婆世界乱了你，你就求往生就行了，你别求其他的，这就行了。一心不乱相当于我们的不求于果。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可以拿捏的，如果你拿捏到一个一心不乱，已经都乱了，所以这个地方上不能过分拿捏。还有一些修行人把这个一心不乱拿捏到心中心这里来，总觉得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说做不到一心不乱，他这么拿捏正好乱了，不能这么拿捏，不能这么拿捏。马马虎虎念佛就能往生，那不是马马虎虎念佛，马马虎虎，对，一向专念，对对对，冉巧红，谢谢你，谢谢你，就是一向专念跟一心不乱，这个地方上是翻译，是翻译成两个，一个是翻译成一心不乱，一个翻译成一心专念，这两个各不一样。一心不乱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一个言语的说法，但是你这个不能太死揪，你太死揪影响你一心不乱，你直接念就行了。你再说一个，我到底现在乱了没有啊？我千万不要乱啊！你这样越想越乱。所以一心不乱这个地方上是不能拿捏过度的。老人驳斥了哪种说法，都是带脚虎，不是的，不是带脚虎的。这个带脚虎的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个饲料碱，你说的是净土饲料碱，净土饲料碱，带脚虎的这个说法也那个什么。说的是古人说的，但是呢就是说的是永明延寿的，好像永明延寿的查了也没有这么说带脚虎，这是后人说的，好像是就是带脚虎了更好一些啊什么什么的，实际上虎就是虎了，它不用带脚。可否问一下老师，以后去兜率内院西方极乐世界还是留在娑婆？你别着相了，少东方，你太着相了，你这么着相，你这么着相到哪儿去都没意思。你到了内院，你心心念念又想着极乐世界了，你到了极乐世界心心念念又想着内院了，你在娑婆世界因为要去内院还是去西方极乐世界你还举棋不定，还要就是说的是经常的要做选择题，你说你整的这多事儿太多了，事儿太多了，太着相了。你这么着相升到哪儿都不好，就是到了内院也不好，到了内院你就心心念念心心西方极乐了，刚才不是说了吗？何必呢？你这么说吧，少东方，你从哪儿来的呀？你是从哪儿来的呀？你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呀？一向专念，一心专念。夏莲居翻译的是一心专念，不是说先操心自己，就是说这些地方啊，就是这些院啊，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要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有个东西可去吗？是在这儿。没有个东西可去，去哪儿不是一样的？你没个东西可去，去哪儿你不是烦恼重重生啊？关键是你要把去处这里把握好。邵东方，关键你要把去处把握好。你的去处不是兜率内院，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娑婆，你的去处是你的心性，是你的心性这里，是你自心这里，你的心性这里，你的去处是在这儿。其他的一点也不重要。你自有去处，你厉害，李静厉害。李静可能是带我回答呢。这么说吧，就邵东方的这个，我没考虑，不考虑这个问题。我超度不了你，只有你自己能超度得了你自己。就是说到了，就是说的是 这个能于大端法要，能够一一洞明，于其利弊，也能够就是说到了第二点，说到了第二点，其他的这些，包括天台呀、什么一些教下的主流啊，我们也要知道啊，关于密宗啊，也要知道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的是不要有门户之见。这个门户之见其实特简单，就是并不是以判断他是不是修行某个法门的，你判断的是他到底眼正不正，他透脱不透脱，这个最关键啊，这个最关键的。但是呢，你就是不透脱，但是他的心量大，他的知见也不邪，那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只要是依法不依人的，我们在这一块儿，我们的心啊，就永远和上师们在一起。这个地方上你不用有任何的想法，也不用对于老师有就是说多余的那些恭维啊、夸奖啊什么的，完全没有必要。这个东西或者觉得自己很自卑啊，不敢问老师啊，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必要，都没有必要。把这些负担呐、全部要卸掉。都是依法不依人的。在这个地方上，我们就是一直我们的祖师都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很像王守仁，我心光明，很像王守仁。这是说到了这个不为名闻利养所动，对名尤为重要。不是修别人，修自己，修的是法，跟人跟自己都没有关系，跟人跟自己都没有关系。第五个，知一切皆属因缘，不要丝毫勉强而与人事相逆。这个东西啊，想要不勉强很简单，它一切都是因缘，它找你不找你也是因缘，它都没有必要勉强。勉强这个事儿是勉强不了的。这还有一个，你没有那种的要建立事业的心，你自然就不勉强了。不要把弘法当成一个建立事业，那一点都不勉强。就是说，而与你人事相逆，别勉强的，勉强不来的。第六个是勿轻初学而重有势力者。当然了，这个不要轻初学而重有势力的，这个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心肠平等勿轻，就是说的是不要轻初学而重那个后面的人，还是重的是世间的权势啊？他这个是说的是重的是世间的权势吗？肯定不应该是重世间权势的。因为啥呢？你这个师要是名师啊，你就重他眼正不正，你根本都不会重他有什么权势没权势的。有权势的大部分的眼都不正，他没办法，他的心思没在这上。中等人学佛是比较好的，他那个特别有钱有势的，他那些不大容易。当然了，也有些人他烦恼很重，他有这个机缘，一般的都不大容易。他要保护那个，他那个东西啊，他那个钱那个事比一般人多一点，他有一种保护的想法，这种保护的想法害了他的求道之心，害了他的求道之心。除非他烦恼很重，已经被那个带累的都不行了，这一类的有可能，其他一般的都还是中等的学佛比较好。大功德主那种，这就是说的是权势嘛。大功德主并没，你只要没有功德之心，大功德主根本都没有。但是呢，就是有可能会喜欢那种灵力的，跟道相近的，这可能是的。一看他灵力，一看他跟道相近，这难免的就是说的是哦，就是这个倒是有可能的。你就是学佛这一块的是看你发心，看你透彻不透彻，是在这一块，不是其他。你重和轻就是在这儿，但是这一块也不应该有这种重，因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行，他走的路，有的人显得急里拐弯，有的人显得机缘到了，但是他本质上来讲的话，都具如来智慧德行，所以说都应该看到他的光明之处，看到他的光明之处。有势力的人，他那种就是那种有势力的人，他学佛的心都不怎么重，他都不怎么心思都不怎么在这上，都不怎么在这上。你就是你轻他重他没啥用，他的心思都不在这上。笨不是笨，不是笨的事，你不笨啊，邵东方你是不笨的，你是属于是很聪明的，你就是聪明过了，你属于聪明过了，你知见上该知道的应该都知道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了。下面的就是说你要笨一点，笨一点就行了。你现在就需要一个笨一点就行了，你啥都没那个， 啥都没有那个，你也不要迎合老师讲的，你就需要笨一点，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就说，当然了，周三这个地方你是帮忙，嗯，经常在有的地方，实际上你可以就是说有一两个月你要自己修，笨一点，当个傻子似的修修修修，有你自己的见解，然后再上来跟我们对一对，这就比较好，不能一直就是说的用一种学习之心，你要有一个学习之心就不好了，不是学习。大家在这聊一聊，还有一个就是对一对，对应的对，就聊一聊，对一对，应该是这样的。别有一个学习之心，有一个学习之心，怕障你悟道，怕障你悟道。你知识是不少的，你不是笨的，你是属于是，聪明的，你属于聪明的。求福报不为佛法啊，对对对，求福报不为佛法。另外一个有钱有势的那一类的人呢，他周边的那些人捧他的多。捧他的多呀，你知道吧，我们不会捧他，他一看也不怎么重视又走了，这一类的也有，他周围的都是那一种人，都是那一种人，重视他的多，我们不重视他，我们不重视他，他可能一看也就不怎么样，也就走了，这一类的比较也有这种现象，也有这种现象。中等的是比较容易学的，富道学的富贵学道难，是家大业大嘛，心思的多是在多半是在那儿上。我们这个印心古寺的建设，刚开始就有一个大功德主，他要没有他，我们就不会建，为啥呢？缺钱呀、啊。他一说，哎呀，几十万没问题啊之类的，这就开始了，就是大家对一对，能对出来，这就建禅堂吧，就这样建吧。这大功德主后来也没学了，我们也没有再找他化缘了，没消息了，没消息了。这打到一半啊，因为什么呢？世间的事儿啊，繁忙啊，一喝酒断了，以后再没消，他没找我们，我们也没找他，也没有再找他化缘了。周恒啊，不是周恒，周恒他属于是就是让地的，周恒是属于让地的，你知道吧？就是说那个原来是他们的庙，他们转给我们的，啊，他们让给我们了，贡献给我们了。佛菩萨派来的，那不是的，最关键的还是能够成道，这个事儿是最关键的，其他见不见什么东西没事儿。不见了也没关系。比起建禅堂，我更惋惜他没有修完新中心。他不联系了，我们也就没联系了。像这种功德主，有的是找人，找他化缘。对，是的。四能不为名闻利养，现在反正就是有这种现象，是有这些，往往的这种的，他都学不到那个什么。你们那个塔，你们那个庙盖那个塔，哎呀，你们那么厉害，你们开封那么穷的地方盖那个塔，快1亿了，天哪，没法比。我们不是专门干那个的，那没法比。现在明显精了，比以前确实笨。我不知道相国寺后面还盖了一个、什么什么。相国寺这个地方啊，这说的是最近不是有一个这个什么讲宋朝的一个电视剧吗？好像是叫啥名啊？三个字的。这个相国寺啊，它历来不是修行人的地方，它是一个就是皇家寺院，然后呢，皇家寺院联系民生的地方，做小买卖的人流很兴旺。哎，清平乐，对，清平乐说的就是宋朝的事儿。它是皇家寺院，它一个是皇家的寺院，另外一个它是皇家联系市井的一个通道，周围做小买卖的繁华的那个交易的很多。它历来不是那种修行的那种，从相国寺出来的大修行人，按照这个五灯会员的法脉上没有出现，没发现一个，也没发现呢。这是说的是这个心肠平等。有个师兄平时被人，那他就别修，这种人就别修， 人家为啥老捧着他呢？就是别捧人，实事求是的说，实事求是的说，我就喜欢老师呛我，他咋跟我不一样？老齐老师要是呛我一顿，我都觉得可幸福啊，那咋会那个呢？非要听那种假话，就是啊，老师要呛咱一顿可高兴啊，心里头可痛快啊，那咋会就是说的是要人家捧着他，听着捧的，我都觉得可奇怪。浑身不舒服，人家肯定有啥事要求你才捧你吧，让你就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人家说假话了，你应该感到很别扭，你知道吧？因为你的存在让别人对你说假话了，这个事你应该感到很别扭，你应该感到很罪过，你咋会还就是让人家捧惯了还非让人家捧着呢？我都不理解这种人，本来想搞个新密四傻，呵呵，他俩都挺傻的，你应该拉着韩寒、老杜跟李静，这都属于是新密四傻。新密最大傻现在属于是李静，哎呀，我的天哪！你就是说的是咋了？算是，哎呀，没有。人家那个印度三傻有一个影片拍的还挺有意思的呢，傻不是坏事，你看咱们大禹祖师叫大禹呢，不是坏事。心常平等，第五个说完了，第六个也说完了，第七个识学人根器最为重要，如应受其何种法门，视为当机考察其人之环境如何及其相貌负责，何以相不相契应，以受病之源去其宿病，告诉之人何以起病，这就是考察的这个学人，考察学人根基最为重要啊！考察学人根基应该受他什么？一般来说啊，就是说有一种是，就是说的你跟那个就是最容易的，就是你走这你是这条路过来的，那个人也是这条路过来的，你们两个说起来就最容易相通，最容易相通。那么其他的，但是他不仅仅是这一路过来的，他还有其他过来的呀，他还有其他过来的呀。这个怎么办呢？这都需要你去，就是说的是其他的法门啊，也都学一学，也都学一学。对于这个机缘的观察呀，也应该观察，根据他的他的这个提问啊什么的，能够知道他的心情。你看齐老师有的时候就会说啊，有人问问题了，齐老师就会说，他是怎么想的，会这么问问题，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这就是这一类的。考察应该受他什么法门？应该说他什么法门呢？在咱们这儿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东西的，就是六字明心中心，就是六字明跟心中心，就是六字明跟心中心。其他的有个别的都是很特殊、很特殊的了，很特殊的了。一般的就是六字明、心中心，它都是就是说的是普遍的普摄众生，它都是都适应、都适应，是这样一种的。但是呢，你怎么样跟他说六字明就不一样了。你怎么样？我记得有一个师兄，他是修大礼拜的。他修大礼拜啊什么的，他就是修那个东西。诶，他有的时候说话也有点波折吧。后来是咋跟他说的呢？我说你修六字明，他说为啥要修六字明？我说六字明是圣意大礼拜。诶，他一听他可高兴，他说哦，那是圣意大礼拜，那好的好，我修六字明。你得换一个词儿，他不同的用词儿。有的人他因为这种词儿他心开意解，他能够接受；有的人用其他的语句，他心开意解能够接受。他各不一样，他各不一样。东傻西域南韩北笨，这个相貌福泽这一块我就不懂了，这一块我就不懂了，这块我都不懂了。要说起来的话，相貌福泽会有变化，但是不能拿着这个，这一块还是不说为好，不说为好。还有就是说的是后面什么时候说的什么法，为什么不相契，然后他什么时候会有病，就是说的是这个或生何疑而退转等病，就是因为什么退转，观察他的习性。现在我们二组说的这个太细了，其实我们没有这么细的去怎么样。一般我们对人的了解主要在于他跟我们的问答，他问答多了了解的就多，他问答少了了解的就是少，没有了解的这么细，了解的没有这么细，了解这么细的人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 其人对我之信仰心如何？这个事儿的话，我认为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别因为就是说自己本人的事儿对他起信仰心，还是看看他对于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信仰心如何。对于明心见性信仰心要是强了，就希望大一点；要是对那个信仰差了一点，他对你的信仰心强，不太容易成就，不太容易成就。比如说觉得你修的比较好啦，各方面事事如意啦，因为这个所以他来修了，这方面的这种想法的人一般都很难成就，很难成就。求法的因缘，这涉及到求法的因缘了，是否正当痛切，就应该一一注意。或者说觉得你辩才无碍了来学了，这都不行，这都不那个，还是说的是看他对明心见性的理解，这个是最好的。当然了，不能够所有的人都要求高，他不管什么，他只修着心中心，他慢慢也会理解的，各不一样，各不一样。所以说修心中心的人，他差别也大，没办法。能如是者方开人世。周鹏说这个时代不同了是什么意思？时代不同了，就是说啊，你说的是我们跟二祖那个时候时代不同，所以说对人之信仰心以前可以用，现在不能用了，是这个意思吧？不是啊，不知道是啥意思。这是说到了可为师资，后面这个也很长啊。说法原无定法，古时月跟今日月同不同？说法原无定法，但于无定法中能视其法要否？啊，这个地方啊，不能立一个说法，不能立一个说法，要看来人之机，来人之机不同，他说的法要的特点就不同。法要的这个东西万变不离其宗，但是说的是来人不同，其实就是换一种词儿吧，就这么说吧。你像我们说的这个明心见性换成了多少词儿啊？我给你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明心见性换了哪几个词儿，咱就不说那些名词儿了。明心见性换的词儿可以怎么说？不要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本来是佛，关什么照？他给你换的花样可多呢。其实这都没有离开明心见性，说的都是明心见性。他换的词儿可多。对于刚开始的人，你就得跟他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因为他确实有个念在，确实有个境在，所以就告诉他别随着他转，别随着他转。实际上，那个念啊，那个境界本来就是虚妄的，所以最后是这么说的：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说的都是一个，但是呢，你对于刚开始的人，他说第一个，他都能容易接受。哎，有个做功夫的把柄，你刚开始一上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懵了，懵了，那不行。说法原无定法，但于无定法中能视其法要否？说法果有定法乎？曰否。一家之于病人无定法也，唯一重于果，法重于因。虽无定法，略有数种，自盖自言其盖，就是说。说法肯定不可能是有定法嘛，就像是那个医生治病一样，医生治病怎么能有定法呢？关键看他得了什么病啊，然后你去把他医好啊，你要把他医好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医病这个事儿的话，不管用什么，我能把你治好就好。但是法这个事儿，关键在于因，你为什么来学法呀？这个很重要。虽然是没有定法，但是也有几种可以概括一下，就是下面就有说了，说法有遮说，有表说。这个事儿齐老师讲过，表者直表也，如谓之贤者，直名曰贤；遮说者，则曰不但，不但则贤矣。表说使其直了，遮说使其寻思，务求其明白晓畅，此说法之直也。这个地方啊，就是遮表之说，在那个禅宗里面，一个叫遮权，一个叫表权，有表权，有遮权。用遮权的时候多，为什么呢？用遮权就是这么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你现在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啊？给他怼回去，让他自己去寻思去。 这种的用的比较多啊，就是简单来说吧，像齐老师的那种反问法啊，就是这一类的。但是这个道不可以多在这研究这个道，关键还是你正得根本自然的会用，看什么时候适合说，什么时候适合表。简单来说呢，对于没有修行的人来说，适合表，用表来多那个他，没有心思还没在修行上，还没入正道上呢，你可以给他多用用表，多给他解释解释。那么就是修行到正道上了，你要让他能够回归到他的自心那儿，最好给他就是用折的几句的，就是让他回到自己那儿，让他自己这个事儿不是在于别人表给你，一说请老师开示这一类的，他都一听还没入道的呢，老师有什么可示你的？天天让老师开示，你以为佛法就是有个开示你学吗？都没离开你自己啊，天天咋让老师开示呢？一听就是外行话，就是请老师开示一下，然后给说了一大段话，然后请老师开示一下。你们要是在周六的答疑中看到这一类的人的问话，你就知道他是个外行人，他还没有进入到修行，他离明心见性还远呢。大家注意一下，不信你看看，你到周六去看看去。一念未生如何？我不了解清净之眼什么情况。你是谁呀？是啥情况啊？不了解他，不回答。一念未生，他现在已经生了一念了，还一念未生呢。不知道他这个问题咋来的，不清楚。周六问什么的都有，说周六问什么的都有，我不是说了吗？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一种人，打开了一大段话，然后说请老师开示，请老师开示。给开示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这一类的人就还没上修行正道的，刚才告诉你了，不信我们周六去看看，你再去看一看那一类人的见地怎么样。刚开始的时候那不一定，刚开始学的不一定的，那刚学不一定用来修那个啥。我说的就是你到修行正路没到修行正路，有的人修心中心的就已经到修行正路，有的人修了心中心很久还没有到修行正路，很正常，都正常。他跟修不修心中心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我们那个时候啊，跟老师学那个时候啊，在新迁座的时候啊，更计较这些事儿。那个时候就是说的是，我那个时候，我周围的那些师兄啊什么的，我们都很忌讳开示，从来不说老师开示，我们说的都是老师答疑，都是说的是答疑。现在呢，开示说老师开示成了主流了，算了，也就用开示了。我们那个时候说都是说老师答疑。从来都没说过开示这个词儿，也许觉得开示这个词儿把老师弄得很 low， 你知道吧？说的都是可奇怪的那种的，就是一般都用答疑。现在用开示用的多了，也就哎呀，大家都用也就这么用了。以前用的都是答疑，很多都是教理上的问题。教理上的问题还是指的自心的，教理没有离开你的心。周鹏又开始开启那种古怪形式了，开始接触的也是开始，那就是你接触的不对，你怎么不直接找齐老师呢？你直接找齐老师直接问呢、啊、你别四处看齐老师的呀，你直接给他打电话问啊，要想知道齐老师的电话不难的。你说齐老师，你给他老师打个电话，说齐老师，请你开示一下，看看老师怎么回答你。刚开始学佛，当然了，容易是这样。刚开始学佛，因为众生刚强难化，你那个初级引入佛门的，都是教我们要放下刚强难化，要知道佛法的伟大。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要尊师啊、重教啊这一块的，有过很多教育式的。还有不懂开示这俩字儿的就不知道。 这是说到了遮权跟表权。第二个说法的目的在慈悲，以慈悲故，当重于对方之能否明白，不当即我说之精粗繁简矣。然欲说使对方明悟者，必先体察其不明悟处，及其不明悟之因由何在，先离题远说，放宽其范围，开发其心胸，启发其灵机，种种譬喻，再合到本题，则听者自然会入，则感觉兴趣，则不忘是，哎呀，这太复杂了吧。说法的在于慈悲啊，你就是不在于自己说的有多么玄妙，多么的就是说的是滔滔不绝，多么的政治正确，不在于你说的是这，而在于对方能否明白。你说的再符合教理，再政治正确，对方不明白，不明白，白搭白搭。你说的就是说的，人家都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你说的都对，尤其是像修心通心的，你一听对方说的，你都知道对方说的都对，但是他就是没有正来惹的问，没有中他的机，那不行，你还是得中他的机。你中他的机的说法，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咱们觉得，哎呀，这老师怎么忽然这么答了？实际上，对方的机是那样，这是这一个。然后，欲使对方明悟者，先体察他不明悟的地方，就是看看他到底是哪里不明白，不明白的原因是什么呀。先离题演说，这个事儿一般的不需要离题演说，但是对于那个没有修行的人，你要开解他，你就是远说远说也行，远说远说也行，放宽范围，开发胸志，启发灵机，种种譬喻，再结合到本题，就是比如说是举例子啊之类的。我记得就是说的是有一个人，不说是谁了，不说是谁了，就是总是纠缠于人我是非，闹得可厉害，闹得可厉害。哎呀，我们一听起来他都头疼的要死，都不想那个。他然后呢，就拉着他家里人来找齐老师。齐老师一开口，啊，你去看《老残游记》吧。然后讲了一通《老残游记》的故事，讲的还可感人，可感人。我心说，哎呀，这都是我的。后来我又看了一遍《老残游记》，我觉得也就是对我不对我的记，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当时他们那一种的那种人我是非的心呐、啊，就修下去了。修下去了，就是说的是，那个心歇下去了，心歇下去了，也没有那么气势汹汹了，也开解了，就是说的是，平淡了很多，最后走了。老残游记是一本小说，说的是要放下男女之情的，放下男女之情的，化这些男女之情啊，化这些为这个七宝莲池八功德水的，老残游记，对对对。有几个飞走的会飞的跟他心通，哪个难度大？哪个难度都大，为啥呢？第一不会飞，第二没有他心通，哪个难度大？难度都很大。会飞的那个不一定是神通，不一定是神通，当然你可以说他是神通，他是属于什么？他跟其他世界的众生有缘，其他世界的众生他就是他来，他就是从天上来，他就是从天而降这种来。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他是路行的呀，你要走路走过来的，地居天，我们是地居天的。他那种飞的不是代表着神通，他心通那是就是有那个几通嘛，那是其中一通。你看你问的问题问的叽里拐弯的太多了，有人就损你了。千尾梁，老残，老残游记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的是有一个尼姑跟道人吧，好像是他们两个就是住在一块儿，也不会有男女之心。说有一个这个，好像是说了一个这个问题。当时是举了那个例子。那就是说对于这种人啊，就是说的是他实在不在这个上，你就是给他绕一绕，远一点，开导开导，举举例子，举举例子，用例子来给他说明、这是行。这真修行人越直接越好，越直接越好，真修行人的时候越直接越好，就怕你不直接，你要是不直接就害了他了，千万千万要直接。 祖说的这些方法呀，就是说说起来的话都很复杂，实际上对于修心中心来说很简单。修心中心在于师资这一块的要求不太强，在哪儿呢？你只要你修了心中心，你学人自己就很容易提高自己的机，很容易提高，就是你学人慢慢的执妄想执着少很多了，你妄想执着少很多了。所以说就是说可能是最多也就是老师说一说点一点能起到点作用，主要是学人自己的作用。因为什么呢？这个法起的作用太大了，所以对师资要求的我认为没有那么严格，没有那么严格。其他的法门对师资要求的，你比如说像禅宗要求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禅宗的这个尤其是第二点，你要是不知道他的机缘，不知道他不明白的因缘，你让他参什么话头都参不对，他参话头参错了更不可能开悟。你知道他心里头梗在哪儿，堵在哪儿，根据他这个再让他参话头，他就容易开悟。好的好的，这个事就不管难度大不大了，明心见性这个事不管难度大不大。说法如一家开方，洞见对方病根所在，一把拿住不放，不容其逃避，层层逼近为追问之，使其无回首处，虽不能完全撤掉已过半。哎，这个说的是逼责他，逼责他。有的人受不了这个逼责，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这个逼责对他有用，逼责他。一般的不逼责，除非是有的人偶尔有一些什么情况逼责呢？他说的实在是不靠谱，修了这么长时间，说话非常不靠谱，知见非常不靠谱，有的时候受不了了，就逼他。逼他了之后的话，他很难受，让他很难受。但是呢，他又没有退路，他很难受，他可能还会对你怀恨在心，但是对于他印象很深刻。只要他接着修心中心，反倒对他改变会挺大的。就是说难听话，堵堵他，逼逼他。就是说的是他说的那个，他把知见掏出来了，根据他这个知见陆陆逼他，句句逼，逼到最后的话，让他知道他这个知见他拿不住，这个知见拿不住，以后的话他堵一堵，再修修他这个知见，就可能容易放下了。不是引起重视，就是你心里面堵一堵比较好。心里面堵一堵之后，你通过修行你就知道，哦，他虽然是很难受，就是你不接受那种的正确之见，那个错误之见抱得非常的死，你不接受，但是你堵了以后，你再修心中心，你那个错误之见放下的比较容易快一些。梗，对，第四个，现在杨子涵正在逼那个邵东方，但是不一定有用。杨子涵就说了，你看你不管你明心见性难不难度大，你倒是管飞不飞走，他心通不他心通，你就要管他了，你真厉害。他现在就在逼邵师兄，凡细腻深思之人，其我见必交直难破，且多强辩，若随之迎合，必越打越紧，离题更远，难转下手，比之执见越深，是旧见未除，心慢又起，两无也，不如不搭理。且伺其病机，待有机可乘，一把抓住，勿轻放过也，亦勿许轻其滑去也。如假问未答，不许其另生之节而就矣，自意就犯。深思细腻的人，他我见啊，就是抱着的他不容易，而且呢他还觉得自己挺厉害，他的强辩，你如果跟他走这个啊，他可高兴了，他可愿意看着你跟他辩了，为什么？这是他的长项，这个就不太好，干脆不理他，越辩离题越远。他还容易觉得，你看因为我的辩，因为我能辩，你看这老师一直在跟我说吧。这个时候呢，就不如不搭理他。等到他什么时候有漏洞了，抓住别放过，不许他就是说其他的，就把这一点抓住他，不许再节外生枝。哎呀，就是二祖他还挺能总结的，总结了很多很多。实际上啊，法无定法就把二祖总结的都给归类了，法无定法都可以。问大者我先答以小，问近者我反问以会，非故表其特也，欲清净其耳目耳。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六祖慧能说过，以后的话人家问问题你应该怎么回答，六祖就说了用36对呀， 人家问静你就用会对，人家问这个灭你就用生对，三十六对，人家问有你就用无对，三十六对，这个是三十六对。时间到了，哦，对对对，没有看到时间，没有看到时间，那就是说到了第五点，三十六对这里。问而不答者也答了，然必其人懂得一半方有用处。到这儿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其实这些花样啊，这些门门道道啊，你说它是有吗？它说起来也不妨是有，但是说它无，它也可是无，它是很活泼的，都没事儿。关键就是说你要站得住，站得稳，根本这一点儿，其他上并没有任何死的叫法，也没有任何死的规矩，包括自己的修行也没有死的，也没有死的。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先这样了，我先下麦了，那就。
啊，辛苦郭老师，我们下周三再见。下周三还是从七开始哈。
应该是六吧，从六开始吧。行行，那就这样了。
好的好的，从六开始。